特斯拉4月9日宣布将在中国上海新建一座超级工厂，用以生产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这将是特斯拉在上海的第二座工厂，也是该公司在美国本土以外的首个储能超级工厂项目。新工厂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破土动工，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生产，初期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10000台。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4月10日表示，他对于特斯拉对中国的依赖感到忧心。如何看待特斯拉的决定？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来请教史鹤林教授，我们还记得去年特斯拉是一度股票暴跌，他在上海的工厂也经历了几度停产啊。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分析认为特斯拉是受到了中国市场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的拖累。那在经历过这些之后，您觉得马斯克为什么这次还是决定要再次在上海建厂？
我觉得马斯克之所以在上海在建一个那个主要生产储能设备，最主要原因当然是经济的原因，因为马斯克在中国的投资当中尝到了甜头，大家都知道，上海的那个特斯拉在上海那个超级工厂的话，在2022年总共生产了71万辆的那个特斯拉，占到特斯拉总产量52%，然后这71万辆特斯拉当中呢，就在本地销售了57万辆。所以从那个销售量来看的话，仅仅是这仅次于美国而居于第二位，所以特斯拉的话一定要非常看好这个中国这个市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如果看比较一下那个投资建设那个超级工厂的速度，在上海的建那个超级工厂总共用了10个月的时间，而且呢就单位车辆的资本成本的话比美国的超级工厂低了大概35%左右，而同时期的稍微厚一点的柏林工厂的话是建了整整用了2年0-3个月的时间啊。所以马斯克从经济角度这么一对比的话，觉得中国市场放弃了可惜，所以必须占领中国市场。而在中国的话，因为中国人的效率比较高嘛，所以它的成本会降低，效率会提高啊，再加上这一次的话，它主要是投资在储能设备。那么储能设备的考虑是这样，因为中国是太阳能那个硅晶板的主要的生产国，占到了全球的80%。啊，中国太阳能发电的话也是全球第一。那么太阳能发电最主要问题的话，它就不是能根据那用电的需求来调整，所以呢，必须要用储能设备的话，把太阳能发的电先储存起来，然后再在用电的高峰的时候的话进行输出。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的话，在中国市场上储能的设备的需求会是非常大的。所以基于刚刚我讲的这个3点的考虑的话，这是马斯克为什么决定在上海再建一个工厂来生产储能设备的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在中国建厂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挺明显的，我们一会儿会进一步的来讨论哈。但是中国媒体是在借此宣传说，马斯克的决定证明了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国际企业终究离不开中国。甚至我看到有中国的媒体说，在中美摩擦不断、脱钩论甚嚣尘上之际，马斯克直接用一家新工厂又给中国投下了信任票。谢田教授您怎么看？马斯克是在给中国投信任票吗？
对，你如果只是从这个这次投资看来的话呢，好像是给中国投了信任票，但实际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和他的工厂、他的公司一直的行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他实际上是，恰恰投了个不信任票，因为你当然这次这个电池工厂涉及到就是说，储能的问题，刚才史教授也提到，是吧？那跟他的实际上他这个电动车产业，整个电动车在中国的普及啊销售有关。就像当年这个马斯克在中国在建设这个超级工厂生产特斯拉汽车的时候呢，他就实际上是没有并不信任中共政府。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呢，像上海政府呢，给他提供了全部的融资，给他优惠，提供了土地。他实际上是没有带进去一分钱呢，就在中国建立了这么一个超大型的企业。当然，他这个特斯拉汽车也在中国 占领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份额。实际上他这个占领份额以后，当然他现在马斯克公开了的很多专利和技术也带动了中国取得其他许多那个汽车产业的发展。但实际上现在呢，他现在又开始大规模的降价，我们知道大幅度的降价，因为它确实有这个成本上的优势，叫大规模生产和那个自动化生产的优势，它实际上是把这些中国的其他企业呢，就是拖入了一种破产的边缘啊。就是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的话，如果就是说他这个投资者没有把资金带进去，而是利用了当地的那资金，这个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上海市政府的投资，它实际上正好说明了，就是说这个投资人呢，对当地的那个投资环境呢并不是那么信任，而这个由当地政府来帮助投资的话，出钱来做的话呢，实际上对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还不能说这个他是在给中共的政府投这个信任票。
刚刚二位都提到中国在电池啊、储能啊、清洁能源啊这些领域的这个供应链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这个特斯拉在中国建厂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投资环境的这个劣势现在似乎也暴露的是越来越明显，比如说用工成本的上升啊、政府权力过大呀、政策不稳定啊、这种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的风险都在上升等等。所以史教授，您觉得特斯拉的做法有多大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一个大的趋势来看，您觉得国际企业现在到底是想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还是想要加强跟中国供应链的捆绑呢？
实际上和好多人的看法不一样，就是说实际上特斯拉并没有把宝全部压在中国这一边。那么实际上特斯拉，如果看特斯拉建的这个超级工厂的话，它已经建了有7个超级工厂，那么其中5个实际上是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上海，一个在德国的柏林。当时有传言说准备在中国建2个超级工厂，但最后的话实际上特斯拉是选择了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建它的那个下一个那个超级工厂。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要光看他说什么，也要看他做什么啊。从做的角度来看，特斯拉实际上已经把那个整个供应链在全球分散了，并没有把宝全部压在那个中国的那个身上啊。那么我个人判断，就是说从供应链角度来讲，马斯克可能对中国日益恶化的这个投资环境的话，可能有一些认识不足啊。因为正像刚刚谢教授说的那样啊，他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特别上海方面签订的这个协议以后的话，那么能够拿到中国方面的优惠，那么这何乐不为呢？所以他觉得就是说在这协议当中，实际上特斯拉就是有这么一个对赌的成分，就是说在今后的多少年的话要给中国交多少的税收。那么他可能觉得就是说一个理性的政府的话不会把特斯拉这样的企业来斩尽杀绝啊。那么这可能是他没有完全读懂中国的历史啊。如果他能读懂那个50年的公私合营，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就中国政府对教培行业啊、滴滴啊、然后阿里巴巴的这个重拳出击的话，那么我想他应该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个更清晰的一个认识。当然他的在中国投资的还有一个信心来源，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建那个超级工厂，上海建超级工厂的时候跟他直接谈的是李强嘛啊，但现在李强是国家的总理，是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啊，所以他觉得他跟李强之间的私人关系倒应该是比较好的。所以他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就是说即使是中国政府对其他的外企的话进行那个斩草除根的话，也不会落到我的头上，因为我有跟李强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的话，我想他的想法和其他的一些外资企业的话在中国撤出中国，这样跟中国脱离的话，可能有点不一样的一些思考的方法吧啊，一个思考的一些点吧。
刚才史教授说马斯克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个风格是有一些认识不足哈，谢田教授您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中国政府的风格？您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在供应链上的这些优势，会不会慢慢的演变成中国政府来绑架国际企业，或者说是用来回击美国的一个筹码？比如说根据这个国际能源署去年的一项分析啊，中国生产了全球1/4的 锂离子电池，而且像中国一家公司宁德时代啊，就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37%。那电池对于电动车的这个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分析就担心中国有一天会不会不再向美国来提供汽车电池，以此来报复美国对中国的芯片限制啊，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卡脖子啊，这样的一些做法。谢教授，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我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首先呢，就是你刚才提到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芯片卡脖子。为什么我们说是卡脖子了呢？因为美国和荷兰、日本，加上南韩联手的话呢，它可以把这个芯片产业的从这种光刻机到很多关键的那个材料啊，这些全部都卡住中国。就是说，那个它不给中国，不让给中国出口的话呢，也不出口这个设备，也限制它一些专业人才的话呢，那中国真就发展不起来了。就是说中国这些只能在这种低水平的这种芯片上在重复，就是说这种是真正的有这个卡脖子的可能。在电池问题上，这个中国卡不住这个美国，也卡不住任何世界国家。中国确实有很大的优势，像这个像比如那个你提到这个宁德时代在这个国际市场上这个份额，这个确实它有这个有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先发优势，也有成本的优势，对吧？但是它并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垄断，就是说它有成本的优势，但是并没有就是说技术上就是说有专利或技术先进，就是说让别人都模仿不了或追不上的那个问题。没谈不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电池的技术呢，现在世界各国呢，其实都差不多都在基本上齐头并进，都在开发新一代的电池。实际上，这个韩国公司从这个三星到 SK， 他们现在在美国也在纷纷建立那个电池工厂。所以，这个这些技术，下一代这些工厂一旦开工，就是马上就会开工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技术上还更为领先。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只有一些暂时的成本上的优势，谈不上这个技术上的优势，所以没办法卡脖子。
谢教授刚才说到了在电池的问题上中国卡不住美国的脖子，也不足以对美国来形成要挟。我想请问史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我们如果以电池为例的话，美国的企业想要真正的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很难吗？
实际上在电池方面的话，我是同意谢教授的分析啊。他现在中国的宁德时代的话只有成本上的优势，但是在技术方面的话，这不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形成一种壁垒啊。那么实际上如果看那个特斯拉最新的一些电池的话，它的电池叫4680电池，就是相当于现在电池用的叫2170的电池。那么实际上特斯拉的话，这个最新的电池的话就是在美国制造的啊。所以美国实际上是在美国，特斯拉在美国的这几个五个超级工厂的话，完全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如果在中国的电池供应出现问题的话，在很短时间内的话就可以替代那个中国的那个电池的生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觉得它会形成中国的供应链会对那个特斯拉整个生产的话形成一定的挑战。聪明人如马斯克的话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啊。所以从我一直对马斯克的评价是，不要光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在做什么。他实际上做的一些行为的话，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而且他在布这个局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了不起的一个人。
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啊。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以这个电池这个领域为例，那如果我们更宽泛的来看，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供应链不仅仅是在电池这个问题上，在很多其他的这个领域也有同样的问题啊。你觉得更宽泛来看，对于美国来说，摆脱中国的供应链的依赖在哪些领域是比较容易的，哪些是不容易的？
说句实在的，就是说中国实际上现在是在制造业方面的话确实有很多的成本的一些优势啊，技术上没什么优势，但是成本上确实有优势。所以几乎所有的国际那个大的企业的话现在都是采用那个两条腿走路吧啊。就是一方面的话准备把一些比较关键的容易被卡脖子的一些供应链的问题的话就撤出中国啊。那么相反的，就是不容易被中国卡脖子那些继续留在中国来享受中国的那个成本的优势。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企业，就包括特斯拉在内，也包括苹果在内的话， 基本上都是两条腿走路啊，所以我相信他们都会做了一些战略上的安排。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特别强调，从中国角度来看，如果所有的国际企业都有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害怕被在供应链方面被卡脖子的话，所以所有的这些国际的这个跨国公司的话，都会做一些短期的一些投资，而且把比较先进的一些东西的话都放在中国以外，这样对中国投资整个接受那个国外的投资跟那个接受跟消化国外的技术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现在的整个中国投资环境实际上真正吃亏的是中国自己。
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待像马斯克这样的美国商人和其他跟他有类似处境的这样的国际企业他们的一个战略啊？他们现在究竟是想要彻底的摆脱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只是采取一些这个缓兵之计啊，还是说想要在美中之间搞一个平衡？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就说，特斯拉似乎一方面完全依赖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给予他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完全依赖中国市场。我只是想知道马斯克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谢教授，您怎么看？
对这个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这个加拉加尔呢，他的担心呢，他的考量当时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有这个担心，有这个理由，对吧？美国政府确实对这些。有这些对特斯拉这些马斯克的工厂有很多优惠啊，他现在由于他在加格尔看来是特斯拉完全依赖中国市场，但实际上不是的。像刚才这个史教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马斯克的布局呢完全是国际性的，他实际上是特别就是说担心依赖于某一个单一市场啊，比方他这个特斯拉这个 Gigafactory 就是超级工厂的话呢，他在上海有这个厂。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市场的，因为这个中共呢不太会可能允许，特斯拉在外国生产的呢去进口到中国，有这些关税这些问题。它在这个欧洲市场，它有德国的工厂，南美有墨西哥的工厂，在美国呢有自己的好多工厂，所以它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战略布局的一步。它实际上不是说要依赖于中国市场，而实际上是在，比如说去侵入中国市场，或者是占领中国市场。我们知道实际上他这次你就看出来了，现在那个他现在这个特斯拉大幅度降价，即使大幅度降价以后降了好几万美几万元人民币，升10万美元人民币，但实际上他仍然有利可图，因为他这个效率，就是刚才那个我和史教授都谈到就是中国的一些成本优势，但即使这个成本优势现在在看来中国也在慢慢失去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成本呢可能不会比这个在越南生产这些其他的产品会更低了，对吧？因为中国自己也有这个印发人民币、滥发人民币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因素，对吧？所以这个中国也没有成本优势，所以它那个对中国来说，那个特斯拉也不需要，也不会产生什么有依赖性。它实际上就是在真正的占领这些各国市场，所以这个当然它得到了很多优惠，对吧？但实际上是那个，这个我想这跟加拉格尔那个的担心和考量有点过了，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他倒是不一定是平衡了。马斯克不是说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因为这些美国这些公司的商人的话呢，他自己一定会从他真正的利益角度去考虑啊。但实际上中共呢，实际上是我们知道他经常会是在这个。西方资本撤出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时候要搞一些平衡，或者尽量拖住一些产业啊。这个以前我们都看到过，你比方说中国可能给某些美国的公司，以前比方说给摩托罗拉，给了很多的优惠啊，然后呢再来吸引其他公司进来。其他公司进去以后呢，很多公司会发现呢，它这个优惠并不是普及遍及所有的企业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那样的优惠的。啊，当然特斯拉和这个马斯克，可能跟那个上海跟李强啊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吧？那马斯克也不妨去利用一下，对吧？中共也需要这个特斯拉作为一个样板，说西方企业继续投资中国的样板，但特斯拉确实实际上是一个特例，并且它也没有就是说依赖于中国，但实际上是给中国呢，就是有效的让美国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
嗯，是，我也看到有分析说，如果要是仔细的来看这个特斯拉在上海建的这两个厂啊，一个已经建好的，一个未来要建的厂，其实会发现这个马斯克他的灵活性是非常高的，可能也是说走就走哈。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做克里斯，嗯，他在 YouTube 的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那是党让你赚，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特斯拉在中国赚到钱的问题哈。他说那是党让你赚，党不让你赚，你们这些外资的资产也要被剥夺。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提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Lawzen 啊，他给我们留言说，特斯拉在上海新建超级储能工厂，而不是呼应美国政府的产业回归美国建厂，当然是中国政府的经济统战的胜利成果。马斯克从2019年开始在上海厂生产，今年2023年了，四年了，怎么会不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内涵？当然我们要说这个特斯拉这几年并不仅仅是在上海建工厂啊，其实在美国的一些地方也是加大了这个投资建厂的力度。但是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您刚才说到这个马斯克似乎是对于中国政府的风格和内涵了解不够啊，那我们这位网友就提到了说，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不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内涵呢？史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大部分的国外企业的那个CEO 的话，对中国政府的了解应该都是比较肤浅的啊。尽管他在中国的话已经有很多年了，比方说从2018年就开始跟李强，一直到现在的话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但五年不足以使人了解一个怎么说呢？就集权的政府啊，因为我们在西方生活，在西方成长人的话，都比较相信一个理性，也就是说都会。做个判断的基础，就是说按照理性来讲，按道理讲，按逻辑来讲，他不会这么做啊。就像1954年的时候，大部分的资本家当时的话选择跟共产党合作，当时也有这样想法，共产党肯定不会对我怎么样啊，因为我毕竟还是交税的那大户啊，所以你把我那个打倒了，这不是杀了那个下金蛋的鸡嘛啊。但事实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话，都会发现就是说确实会这么做啊，所以这一点对在一个理性社会成长的 CEO 来讲的话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我相信的话马斯克对中国的理解的话也是比较肤浅的啊，他应该更多的读一些中国的历史，特别需要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在他旁边做参谋给他讲中国的历史。所以最近他把那个在中国区的那个总经理的话提升到那个特斯拉全球的副总裁，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他希望就通过这么一个人在旁边的话，更多的跟他讨论一些中国的一些特有的一些特色啊，使他对中国市场有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嗯，所以就是更多的了解之后，态度可能会有变化。像以前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国际企业，大家都说他们是端水大师啊，总是两边试图要这个端水端平。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您觉得像特斯拉啊，还有这个类似处境的国际企业，未来是不是已经不太可能再去做这样的端水的事情了？他们必须要到了一个在美中之间来选边站的时刻了呢？
我个人觉得他们还会端水，因为这是一个作为资本家的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如果是说一个资本家的话，他的思维方式啊不是既黑或白，就是不是黑白分明的啊，它是一个动态的那个思维的过程，他会根据那个国际的形势，根据他自己对那国际形势一些判断的话，不断的做出那个调整啊。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些外资企业的话都在被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平衡，就是说在多大的比例上的话靠那个中国的市场，在多大比例上的话是要撤离中国的市场，然后这个比例的话会不断的调整啊。我想这些资本家的话跟那个政客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政客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种啊，要么靠中国，要么不靠中国，要么跟中国脱离，要么跟中国挂钩啊。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他们会不断的做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你刚刚说不断的找到一个端水的平衡点啊，这是会他们一直会做。
嗯，谢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对，我赞同这个史教授的看法，就是说一个是从商业的技术角度上来，他们应该是多多少少已经是认识到了，正是认识到了中国这个投资的风险，经商风险，所以他们才开始测出来，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 产业链呢，现在在系统的大规模的外移离开中国，对吧？但是呢，就是说商人嘛，他就是说，那只要还仍然有利可图，那他可能就会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啊，就像这个，就像是巴菲特一样，啊，他巴菲特当年他投资了这个比亚迪，我刚才看到一个比亚迪的 logo 过来，比亚迪的那些很多那个产业，他觉得他很有希望，但是他觉得那现在没有希望了以后呢，他现在开始是连续的那个抛售比亚迪的股票。啊，但是他没有说，他不会公开的说我要完全撤资啊，我就是表示没有信心了。但是他会这样做，就是说我们要看他究竟在怎么在做，他是怎么样在抛售这股票的。
好的，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谢田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